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10月27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呢，是刚刚发生的新闻啊，李克强走了啊，他是不是习近平羁绊下的郁闷总理？第二个话题是呢，高层互动从停滞到频繁，美中之间谁进行了深刻反思？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官方通告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报道说李克强近日在上海休息期间呢，26号呢突发心脏病逝世，享年68岁。李克强2013年出任总理时曾被舆论呢寄予厚望，当时呢有洗礼新政之说，李克强也曾意气风发地喊出喊破嗓子不如甩开棒子这样一种声音。当然媒体很快就问总理李克强哪里去了。今年三月李克强卸任总理的时候呢，李克强曾对国务院全体人员公开喊出人在做天在看苍天有眼。许多人认为习近平大权独揽，使李克强呢被捆住手脚当了10年弱势总理，那么一直挣扎要浮出水面想有所作为的李克强任上呢有哪些建树呢？今天我们要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啊上面这几个问题。下面我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是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田博士您好。
小平好，刘先生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刘先生您好。
好，小平好啊，谢教授好，各位网友好。
在我们那个进入呢嘉宾讨论这个环节之前呢，我先给我们观众啊介绍一下国际上呢对李克强去世的反应。那么首先呢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啊，26号呢他表示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号呢在华盛顿接见中国外事委员会主任兼外长王毅时呢，对前总理李克强的去世表示哀悼。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10月27号上午表示呢，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日中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曾于2018年5月的日中韩领袖会议之际呢访问日本啊，衷心表示哀悼。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27号呢得知这个李克强去世呢，王瑞杰致辞表示哀悼，说他的去世呢令人惋惜。然后他说啊，李先生在任期间呢重视被推并推进呢新中两国关系，那么向李克强先生和家人呢表示最深切的慰问。澳大利亚前总理现任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陆克文啊，他说李克强总理呢离开的太早了。然后呢他说啊，李克强呢对澳大利亚友好热情，10多年前呢他还与世界银行密切合作制定中国的经济蓝图。再往下呢是澳大利亚前总理啊特恩布尔，他在社交媒体 X 上呢发表文章啊悼念李克强啊，他说他和他太太呢都为李克强的去世呢感到惋惜。然后他说李克强呢是一位富有魅力且具有建设性的合作对象，他不拘泥于官方的谈话要点，而且是坦率深思熟虑的探讨当下的问题。好了，这个在介绍了国际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呢对李克强去世的这个反应之后呢，现在我们来进入我们嘉宾的讨论环节。那么我想呢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刘梦熊先生啊，就是说经济学人呢有一篇文章呢说李克强呢是中国近几十年来啊历任总理 最弱的一位。我想请问您是否认同这么一个结论呢？
这是肯定的，因为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习近平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强势、权力最集中的这样一个党的一个最高领袖。你看看来讲呢，就是说习近平啊，除了是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外，还担任这个中央军委联指那个的总指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的组长等等等等，变成了他头上的这个那个领导的岗位啊，乌纱帽有十几顶。因此呢，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里头的党政军的权力，这个大蛋糕都给这个习近平啊窃去了一大半一大半，所以呢，就剩下的这个权力空间呢、就非常的小。所以呢，就在面对一个最强的那个党的领导核心的面前呢，作为总理的李克强来讲呢，当然是成为几十年来最弱的总理，这个就道理是至为简单的。
那么可不可以说《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呢，这个结论呢有点下得太早？因为这个李克强之后呢，还有个姓李叫李强啊，大家都知道他现在把国务院啊都变成了一个政治机关了。那么李克强至少呢，在他离开国务院的时候还在那说人在做天在看，苍天有眼，是吧？我估计啊，这个可能李强连这个话都不敢说，所以说最后可能是李强抢了李克强这个最弱总理的位置。你觉得这可能性有吗？
也是问我吗？很简单嘛，因为来讲，
我当然问你了，我追问你啊，我追问你啊。
就是这个，
我追问你这个问题，对，
对，因为来讲，英国啊，《经济学人》杂志啊，曾经就这个说过。习近平是全面主席 ,chairman of everything, 还是全能主席。因此呢，在这种的这个强势的底下，变成你不管是李克强也好，李强也好，你国务院就成了党中央习近平的办事机构，是店小二而已。所以这是形势比人强的问题。不管李克强也好，李强也好，面对着形势比人强的时候呢，他指的是一个最弱的总理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个就是这个格局嘛。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么这个还有一个看法，也是这个经济学人的，他这个分析的时候，他说李克强啊，他不是无能，而是无奈。所以这样一个看法呢，我想问谢田教授啊，你认同吗？
首先，像那个刚才那个第一个问题啊，我也补充一下啊，我的看法就是说，李克强呢，我比较同意这个刘先生的说法，李克强呢，他不一定是最弱的一位，我觉得可能比方说这个温家宝啊，或者是这个华国锋啊，可能都不一定比李克强更强，而是因为这个习近平呢，最蛮横，更加蛮横强硬，所以才显得李克强被这个被弱化了。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还关于他的死因，对吧？我倒是有一个看法，我认为是李克强很可能是被气死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李克强是26号刚刚去世的，26号凌晨去世的，对吧？但实际上正好在20到24号的时候呢，中共这个14届人大常委会有个第6次会议呢。讨论了，就是刚刚要讨论通过了一个中共国务院组织法的修订草案啊，这个实际上是那个把这个国务院呢，我也刚刚写篇文章，就是把中共的国务院呢，从原来一个内阁的那个形式呢，变成了一个皇帝的一个私人办公室军机处啊，而这件事情在24号通过，等到26号在上海的李克强可能听到了这个消息。然后呢，我觉得可能是怒火攻心、急火攻心，才导致他这个心脏病死亡。因为在这次这个修订草案里面都说得很清楚，对吧？他为什么要修订这个国务院的组织法呢？组织原则、组织这个结架构呢？这肯定是触及到了这个李克强 在10年内，就是说培植的这些很多他的那些国务院的人员，都可能他的老朋友啊、老部下，可能都被给清除掉了，啊，因为他这个修订的原因呢，是说他要要现在要更好的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那换句话说，就是李克强在位的时候呢，他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啊，也没有贯彻这个习近平的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的东西，他甚至没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统一领导。这个就是，这个一般来说你要那个盖棺论定才论定的，对不？现在这个李克强呢还活着的时候，他就开始论定，就是把他等于是打入几乎打入了那个不听话，甚至反党或跟中央不一致的这么一个程度，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被气死了啊。那回到头上说啊，就是回到这个你的问题的话呢，就是说他实际上确实是像这个经济学人的文章说的，他并不是他无能啊，但是他实际上没办法施展，就说他没办法做，因为他这个上司呢，他的那个头上这个皇帝呢，实际上是太强势了啊，太强势了，甚至于他这个即使退位了。退位了以后，然后有新的那个总理了，他现在还没有放过他，基本上还在那个这穷追猛打啊，就是让他没盖棺就开始论定，并已经定掉了，就是说他实际上没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也没维护习近平的权威。你看，实际上我们看到他实际上李克强以前的很多很多说法做法，实际上确实是这样。你比方说，他说告诉全世界，中国的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6亿人呢，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块，这个简直直接打脸习近平。就是在我们这个一尊的英明领导下，中国怎么会还落入这么窘迫这个境地？但是他说这个数字呢，却是真实的啊。
这个谢霆教授说，这个李克强啊是被气死的，是我现在所看到的关于李克强的这个去世的各种理由中的一个相对新的一点。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中国政府更加详细的信息。像刚才我在导语中说呢，是官方说是心脏病突发去世的啊。那么，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很多观众呢就觉得不可思议。李克强才68岁，另外呢，加上他正国际领导人应该所享有的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这种医疗条件，不应该发生这样。但是呢，这样一个死因的问题呢，我想我们的观众呢有很多辩论啊。那么我们在油管的在那个 X 的那个上面的这个观众留言啊，里面就有很多啊。那么我给大家念几种啊，反正各种看法都有啊。那么阴谋论啊，这个解读的也有，就是这个刘忠良啊，这位网友呢，他说啊，这个亲民的李克强总理走了啊，希望天堂啊不孤单。然后后面他说呢，或者就像慈禧发现自己身体不行了，就提前毒死光绪，然后慈禧也跟着死了啊。那么这东西呢，就是所谓的阴谋论的解读啊。那么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你看这个三少爷啊，他说不用看评论区知道，94%人会认为李克强同志死于意外啊。但是中共历来没有搞暗杀的传统，他们对于党内斗争也不会采取暗杀这种粗暴极端的方式啊。顺便说一下，当年胡耀邦就是死于心脏病。那么我也想顺便说一下，胡耀邦当年确实死于心脏病，但是有很多人说他是被气死的，也有谢田教授这么一个说法啊。那么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呢，叫扬州韩某某某 BO3X 号呢，他说李克强肯定是病死，只要有一个人长了脑袋，就不会害李克强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观众啊，说阴谋论的、反阴谋论的，包括谢田教授的这个气死的啊，关于的死因呢，都有各种说法。但是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呢，对观众的这个问题呢，给予更详细的一个解读啊和解释。那么我们接着来讨论我们今天关注的问题啊，请问那个刘梦熊先生啊，这个李克强上来的时候呢，当时舆论是对他寄予相当的厚望的，有所谓的这个洗礼新政之说啊。那么实际上啊， 这个口号喊了大概不到半年或者一年期间吧，马上这个舆论就发现这个在聚光灯下呢找不到李克强的影子了，所以大家问李克强哪里去了，等于是在很快的时间以内呢，这个李克强就被习近平给架空了。所以根据中国的这个宪法的这个安排呢，李克强的总理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啊，他是一个实权总理，他怎么会在这么一个条件之下如此迅速的被架空呢？我想听听您的高见。
老实讲，那个所谓的那个洗礼体制啊，根本就子虚乌有的说法，跟那个胡锦涛的时候那个所谓的这个胡温新政啊就有所不同。因为习近平来讲上台的时候呢，正如这个开国大将罗瑞卿儿子啊罗宇啊曾经在他的文章里头提到啊，现在的局面是无官不贪，全党皆富。那么习近平觉得这个无官不贪全党皆富啊，是由于绝对的权力产生的绝对的腐败，因此呢在一定的时期内要铲除这个绝对的腐败必须要依靠他的绝对的权力。所以他上台的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呢，就依靠王岐山的支持，就那个雷厉风行的展开了这个反贪啊打虎这样的一个运动，变成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反复救党啊，就这个扩大自己的权力啊，再加上来讲呢，他认为胡温时期啊九龙治水啊，因此呢政令不出中南海，所以要交往过正，把权力集中在他的手里。所以他打着那个反贪的旗号里头呢，李克强是找不到一个不配合或者抗拒的立足点。然后呢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的时候呢，有了更加就搞了两个确立，确立了习近平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那变成来讲呢，就李克强只有做好两个唯物的义务，变成来讲呢，从集体领导啊的格局的变成是军神关系。所以他的消失就是由于这样的一个随着习近平权力的高度集中集权这个过程当中，他呢他本身作为国务院总理的个权威啊就越缩越小，权力空间也是越缩越小。所以到头来我们就发觉了李克强去了哪里啊，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形势里头逼人了就发展下来的必然结果。谢谢。
这个我们的观众啊，这个留言区呢现在有点爆炸性的这个观众反应啊。这个 end 的 CCP 啊，是油管的网友呢，他说李克强闹得欢啊，被皇帝拉清单啊，这都得应验的啊。这个有一位网友呢 EI 说，中国政治不透明，有阴谋论不是很正常吗？啊，这个 WEI 呢，这位油管网友说呢，有专制的24小时医疗团队居然暴毙啊。所以说塞尔呢，这位油管网友说呢，还是太善良，只是想不到，没有做不出来的。哈马斯不是已经证明给世人看了吗？所以这些网友看样子啊，就是多多少少啊是靠向那个阴谋论那边了啊。这个现在我们下面问题，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李克强啊，究竟就是说他不管怎么样被架空，他还是在这个总理的位置上啊待了十年啊。所以说呢他也一直啊想有所作为，从刚开始就是这样。所以说谢田教授，您是经济学方面的这个专家，那么国务院总理当然我们别指望他去在国际上啊抢习近平的风光，但是经济这一块呢有没有可圈可点之处呢？谢田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应该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对吧？首先我们说那个，你比方说他这个我觉得他就是说他当然我们先说他做的不好的地方，被人诟病的地方很多。你比方说他当年在河南主政的时候啊，河南的艾滋病的问题，对这个艾滋病啊，艾滋病病人还有这个这个病情的病疫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好像他是受到了相当多的非难和非议，对吧？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一点，就是说他这个实际上是在整个这个中共的体制之下啊，他实际上呢确实是 你不管他强势和弱势，他可能做的东西呢，还是有限的啊。当然，在那个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也好，或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好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这个克强指数啊，李克强指数。这个呢，就是他实际上当年在辽宁省的时候呢，他实际上亲自对这个美国当时的驻华大使啊，对这驻华大使说呢，就是他根本不相信中共那个当局，就是当时那个辽宁省的省政府也好，下面各地的地方政府也好，给他报上来的经济数字，就是他实际上是有首次的向一个外国人透露出来，就是说中国经济数据造假的一个来自中国官方的这么一个数据，当然这个是实际上是这个美国大使后来写回忆录的时候把这个披露出来了。那克强指数呢，就是他根本不相信他这个经济发展的数字 GDP 的数字嘛，那他是依赖于当时是能源发电和运输的数量，就是火车车皮呀，或者是这个发电量消耗的电量多少，这个呢就是毕竟他是有这种经济学的那个背景。也要懂专业的人，所以他用了一个比较客观的、不太那么容易造假的数字来反映中国经济。这个作为一个克强指数呢，大概全世界大概也觉得很那个，以全世界闻名的嘛，啊，这是一个。当然还有这个李克强经济啊，他实际上那个，后来提出了很多这种，应该说在习近平的强势的那个阴影之下，他还是提出了一些比较。实际的、切实的、可行的那个，呀，当然也有一些不可行的。你比方说，有个全民号召全民创业呀，这个是完全不可行的。因为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也知道，在任何一个社会的体制之内啊，或是一个社会的话，他不可能就是说以100%全民去创业。我们这个人群中有能创业能力和意愿、决心的呢，大概只有那么3%、5%，对吧？但是他还有一点呢，他有一个，我记得他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地摊经济，也变成那个克强经济的一个部分啊。地摊经济呢，说的不好听呢，就是实际上要承认中国经济，就是说对，在这个弱势化，就是或在衰退的一个现实，让这些老百姓呢出去自谋生路啊。这个实际上呢，不次为一个。就是缓解中国经济困境的一个办法，但这个办法呢不好看，看起来好像是全中国人民都跑去摆地摊了，对吧？那实际上是给这个习近平啊，给这个一尊打脸啊，所以这样一个方法，就是即使是很那个很实际上切合实际，但是并不那么高大上，有损于中共的形象，所以他也被这个习近平。不受习近平的待见啊！甚至呢，我认为还有相当程度上的那个妒恨、记恨，这也可能成为他最后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习近平现在把这个国务院从一个内阁变成一个军机处啊，实际上也在指责李克强当年或者原来的国务院呢，不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啊，没有落实党中央的那个重大部署，也没有维护这个习近平的权威的原因，所以为什么说他气死了啊？还有一个，我想这个他让全世界都感到很那个很吃惊的，或者是我们认为就是说他就是讲了真话的，那就是说他比较务实讲了真话的呢，他是向世界披露了刚才我说到的，就是说。揭示了中国人民，就是说收入非常低啊，并没有说是那个像中共宣传的那么高大上的那个经济现实，就是年收入3万元人民币啊，中国人的平均年收入就是每个月也就是3000块钱多左右啊，并且也高达这个6亿的中国人呢，收入才不到1000元啊，1000元的话呢，我们现在都知道，在中等城市租房都很困难。就是他实际上把中国这个经济，作为悲惨的一个现实呢，向这个全世界披露出来了啊，披露出来。我想这个呢，因为首先那个就作为一个总理也好，或者作为一个主管经济的人，你如果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说告诉人们这个经济严峻的现实，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啊。从这一点上讲呢，我认为这个克强经济学也好，从当年的克强指数到现在的克强经济学呢。它还是有这个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这个刘梦熊先生啊，你也是这个经常在媒体上写文章啊，做节目啊， 那么你如果要请你点评这个李克强的可圈可点或者是应当批评的地方，那么你怎么看呢？嗯，
我觉得来讲呢，他可圈可点的地方，第一就是说敢讲真话，比如说他在这个2020年的他的这个人大结束的记者招待会里头，他就公开承认了这个中国有6亿人口月入就是1000块啊，在一个中等城市里头的生活都非常这个不容易的。那么这个呢，就把当时习近平所讲的全民脱贫呢，这个人类历史的里程碑啊，就被彻彻打了脸。所以他这个讲这个真话，然后来讲呢，针对这个在中国统计方面的假大空啊，数字升官，官升数字啊，这个这些丑恶的现象，他都提出了他的这个就要看那个发电量啊，这个铁路运货量啊，以及银行的这个那个工商业的这个贷款，看这个三个指数，不会相信国家统计局那些的这个国民生产那个的这个总值增长那个指数，这些都是事实求是的一个说这个做法。所以呢，第一是讲真话，第二呢，他也这个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因为中国由10年内乱之后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后来能够腾飞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是靠改革开放啊，靠那个就是说那个美国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因此呢有这么样的一个腾飞嘛。所以呢，来讲呢，就是说那个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一个取态，比如说用这个国进民退来打击了很多那个民营企业，然后来讲呢，通过强化意识形态啊、反间谍法啊、国家安全法等等来讲呢，就是这个以及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那个的暗中啊，去这个就袒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些的就是价值观的颠倒，令到我们中国的内外的经济环境啊那个去这个恶化。所以大家都很希望我们能够沿着这个改革开放的那个方向继续前进。在这种情况下，面对那种历史若干的历史倒退的现象，李克强喊出了长江黄河这个不会倒流，这些也是人民啊坚持改革开放的呼声嘛。然后来讲呢，他也在这个临别抽波的时候，跟国务院的把工作人员跟你告别的时候呢，提到那个人在做天在看，苍天有眼，就是等于是说对于当前的那个形势的一些的倒行逆施啊，感觉到这个不满，觉得来讲呢，历史一定会磨乱反正的这样。所以他这些来讲呢，都是有一种良知的这个表现，不会是说在逆向淘汰的底下那种那个官场啊一个言不由衷啊吹牛拍马啊那个去投其所好啊，揣摩上意啊，不是那种的作风。所以呢，这次这个是他这个值得人家怀念的地方。尤其是令我们感动的是，在这个2020年的1月27号，大年初三，也就是武汉封城后的第四天，然后呢，李克强与中央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组长的名义啊，去到武汉去地县慰问那些抗疫的医生护士，看望那些病患者，这也是令我们感动的嘛。但不过后来就被习近平一句我是亲自领导亲自指挥啊，就一句话就把他的李克强的光芒啊就掩盖了下去了。所以就是说现在他已经是那个离去了，我看到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那个全国政协里头对他的评价里头啊都还是比较高的，说他是来讲呢这个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那个这个来讲呢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啊等等，但是呢就没有这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一个评价。总而言之来讲呢，就 李克强作为一个几十年来最弱势的一个总理，就由于他碰到一个几十年来最强势的共产党的最高领袖，那么就是这样的格局了。
嗯，好，那个我们嘉宾的点评呢，我们就到这。那么我们的观众点评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的下一点时间呢，我想念几个观众的评论啊。那么来自油管啊，这个 Purple Firework 呢，他说不说他做了多少好事啊，起码有点良心，比独裁者强一万倍，阻止了屠宰者猛烈开倒车啊。那么也有人说呢，这个令狐无间呢，他说就记住住了他一句，中国六亿人收入不到一千，就说他有良心，他做了什么事你们知道吗？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美国之音啊，发表了一篇这个吴国光教授的文章啊，他说这个，他说这个李克强的人生啊是一个悲剧啊，还有四个字说渐入戏骨啊，他说如果以李克强为标杆呢，真是一代人的悲哀。哦，在某个意义上他也是批评了这个啊李克强。那么还有呢，这个有一些观众进一步在讨论啊他的死因啊，那个 LVTV 说，他说习近平直接安排陷害的可能性极小，但故意的怠慢也是很可能的啊，属于间接害人吧啊。这个然后这个杨家啊，杨金啊，杨建，他说周恩来故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胡耀邦故第二次六四天安门事件，李克强故第三次天安门事件啊，他很肯定的样子啊，都是总理，都是反贪腐啊。那么我们的时间呢，我就念这么几个啊，因为时间有限，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来参加我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那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观众啊呈现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就是从高层互动啊停滞到互动频繁，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请观众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接着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是美国之音十月二十七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近日开始对美国进行三天访问，这是中国高层官员首次专程访美。此前数月呢，美中两国高层交往陷于停滞，如今呢，美中互动啊频繁，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北京决定重启新一轮高层互动？当美方强调沟通之时，中国官方要美国深刻反思，拿出足够的诚意，究竟美国做了什么换来王毅的美国之行？到底美国进行了深刻反思，还是中国进行了深刻反思？美国前国安副顾问 伯明告诉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国政府沟通和高官会晤有所增加，这是中国领导层的战术，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北京此种战术？那么今天我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的是南卡大学啊商那个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田博士你好。好像听不见。那么我们接着介绍。第二位嘉宾呢是美国智库爱丁森啊史丁森中心的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孙韵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
好像我们导播把这个嘉宾的画面调整一下，我现在没看到嘉宾。那么我们先继续进行我们的讨论。那么美国国务卿呢布林肯呢星期四和来访的中国外长王毅呢在华盛顿举行会晤，讨论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那么王毅此行呢被认为是为十一月可能进行的拜习会铺路。今天王毅还将和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会面。下面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卡拉，请他来介绍一下王毅访问美国的一些最新情况。卡拉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么我想请问，就是说布林肯周四在国务院这个会晤这个王毅的时候呢，双方讨论的最关键的一些议题是什么呢？
是主持人，我们知道中国的外长王毅在周四抵达华盛顿开启对美国的访问之后呢，布林肯国务卿是在国务院接待了王毅，并且两人进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谈之后呢，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发表的声明中就指出说，这一次两人的会谈呢是为了增进双方保持沟通和负责任的管控美中关系来做出努力。那么两人呢讨论了一系列的双边区域以及全球性的议题，其中包括两国可以合作的领域，也包括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那么另外呢，布林肯也对中国的前总理李克强逝世表达了哀悼。那么也就是在今天星期五呢，布林肯还会继续和王毅外长来进行一系列的会谈。那么此前国务院就已经表示说，美国希望在王毅这次访问中向中国提出的议题呢，就包括防止以哈冲突的蔓延、朝核问题、防止芬太尼毒品的贩运，以及中国非法扣押美国公民的问题，是希望在这些问题上和王毅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主持人
好。那么我想我们观众啊都会好奇，就是近期这个美中高官啊多次的这个会晤，那么美中关系呢是否出现了一些缓和的迹象？那么我们想知道美国行政当局呢对于美中关系的立场是怎么样啊？那么王毅这次访美呢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是主持人，像您所说的，像今年以来呢，除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外呢，还有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等等的美国高官是相继的访华，并且呢，像国务卿布林肯以及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也都是在此前和王毅进行过了会晤。那么可见两国高官之间的沟通呢，是频率是有所上升的。那么这也被认为呢是为之后的两国元首的会面来进行一些准备。那么就在这次王毅访美之前，在周三的时候呢，拜登总统就表示说，计划在经济和政治等等的问题上呢，在国际规则下与中国展开竞争，但是并不寻求与中国。那么目前美国行政当局呢还是本着的对华政策呢还是本着一个投资协同和竞争的这样一个原则和主题的。就在本月初呢，国务卿布林肯也是再次重申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最复杂也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么美中之间呢是存在着非常深层的竞争和角逐的，在需要的时候呢美国会去这样做，但是同时呢美国与中国也存在着很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其中就包括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一些危机。并且布林肯也表示说，这两方面呢是并不矛盾，并且是可以同时进行的。那么有关于这一次王毅访美可能会起到的作用呢，那么普遍也是认为是在为十一月份 APEC 在旧金山的这个 APEC 峰会上习近平和拜登有可能的会面来进行一个铺路的工作。那么在华盛顿呢，智库的专家学者也指出说，王毅这一次在美国进行访问，可能就会在会谈中提出一些对美中两国都比较关键的议题。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现在呢，就是美国行政当局跟中共打交道，它都是一些事务性的啊，就是为了防止擦枪走火，不必要的这个军事上的冲突，双方呢在一方面呢要有这个战略上的一种正确的互判，互相这个判断啊，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贸易方面呢要讲规则啊，还有这个在台湾问题呢，美国也跟中共下了一些红线。美国人中共下红线就那么几条，第一个呢当然是在乌克兰战争中间绝对不能向俄罗斯提供这个实质性的这个武器装备技术装备啊。另外一点就是台湾问题上中共一定不能侵犯台湾，一侵犯台湾美国就会用武力来干涉。我觉得王毅到这边来呢主要是想这个向美国透露一个信息，中共现在呢他经济一团糟，国内的政治呢也不是特别稳定，所以他需要美国呢这个合作，他也觉得在投资啊、技术转让啊这方面呢，他希望美国松一松，就是这样。但美国呢，当然不会就是改变自己的方针了。
So for the United States, I think the priorities would be opening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particularly between the two militaries, to prevent unintended escalation in hotspots like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 think there's a desire to exchange views and to coordinate where interests align on major regional crises that are going on around the world, whether this is the war between Israel and Hamas,or the war in Ukraine, or North Korea's nuclear buildup. I mean, there's a lot that the two countries could be working on together. And I do know there's an interest in Washington in doing this. I think for China, there's probably greater interest in addressing bilateral issues in the relationship, whether this is export controls or restrictions on U.S. investments into China. I do know that China sees these as...sort of efforts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curb its development. And so there's a great interest in relaxing some of the restrictions that we've seen. I think there's also an interest in talking about Taiwan, where China has long opposed U.S. support to Taiwan. And so I'm sure that is also high on Beijing's list.
是，那么在周四呢，布林肯之前会见媒体的时候呢，布林肯也说希望这两天可以和王毅进行建设性的谈话。那么王毅也表示说，美中呢需要更多的沟通，更多的交流来增进了解，并且避免误判。那么美国的国务院此前也是多次表示啊，希望两国可以保持一个开放的沟通的渠道，并且说没有什么可以替代两国元首之间直接的沟通了。所以可见，增进沟通的渠道，并且管控冲突，应该是目前美中两国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主持人。
好，谢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卡拉连线今天的十四大家谈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我们嘉宾的讨论环节。那么这个第一个话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孙玉女士啊从她的角度呢来谈谈她对李克强的这个去世的这个看法。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呢，就是说孙云女士，这个李克强啊在总理任内他干了十年啊，他对美中关系呢在你的看来有什么建树吗？
感谢主持人。我认为这个李克强总理在他就是这个十年的历程中间，对于中美关系其实起到的作用并不是特别的重大。因为我们知道在李克强做总理的这十年中间呢，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这个中美关系的问题，主要是由这个习近平来负责的。那么习近平他领导这个中国的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领导这个中央外事委员会。所以从这角度上面来讲，李克强作为总理，虽然说外交部是这个国务院下属的一个机构，但是李克强在中美关系上不是一个领导者的一个作用。当然我们也知道李克强他主要是来负责这个经济，那么经济在中美关系中间呢，也是属于这个中国过去说这个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那么经济问题确实对中美关系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这个李克强他本人来说呢，我认为他更多的还是关注在国内经济的这一块。
那么这个如果我问你一个假想性的问题，如果李克强是中共的一把手的话，你想今天的这个美中关系呢会是当下的这样一种情形吗？
这个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我们假设这个李克强他做这个总作为这个中国的一把手， 但是啊，我认为中美关系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不，并不会因为他是一把手就发生改变。比如说台湾问题，就算是李克强来做这个一把手的话，美国也不会轻易的来放弃台湾。但是在经贸方面，我认为说中美关系可能会因为这个李克强的一些不同的政策会产生会。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一种结果。比如说，我们知道李克强他对这个改革的议程一直是非常关注的。在他看起来，就是说经济跟民生啊，这个也是就是中国从一个国家政策制定方面的重中之重。那么这两点，我认为说会和今天的政策有很大的不一样，那么也会对中美关系带来很大的差别。
那么我想再追问一下，就是说你刚才说这个台湾问题上，即使李克强和习近平啊，不会有什么区别，但是李克强会像习近平那样派那么多飞机去那儿飞来飞去呢？这种情况会发生吗？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台湾问题上，其实并不是中国大陆一方面在起到作用。再从这个民进党在2016年以后上台，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中国大陆跟这个台湾的关系就陷入了一种僵局之中。那么这个僵局，不论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我认为都是不能够解决的，因为他们不能够主导台湾民进党的这个政策，也不能主导台湾的党内民意。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威慑，我认为是中国不得，是中国一定会有的选项。这个和谁来做领导人，我认为差别并不是很大。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就是说今天李克强这个去世的消息之后呢，大家都会的觉得非常震惊。但是我们刚才做了一个节目，就讨论，就是说李克强在若斯总理这个10年位置上呢，他有一些什么建树？那么刚才你谈到外交上他没什么建树，在别的方面，你认为他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建树吗？
我认为在李克强这个10年的总理过程中间，就是中国的民意对于他的支持率还是很高的，因为我认为中国的民意也看到说李克强他是有很多的议程，实际上是没有能够完成，或者说没有能够进行下去，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政治上的考量跟各种各样的掣肘。那么李克强作为一个总理，我认为在中国人民的这个心目中呢，还是一个就是关呃还是一个热爱人民，而且说关怀民生的这样的一个好总理。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认为李克强还是，就是怎么讲，就是从中国的其他的领导人方向来相比的话，李克强是无出其右的。
好，谢谢孙勇主任对李克强这个相关问题的讨论。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就是原定议题的讨论，就是这个王毅访问美国这个美中高层互动的问题的讨论。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就直接请问孙勇女士这个为何在这个美中关系问题上呢，大家感觉就是说习近平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用媒体话说他对美国出奇的友好。因为您在这个大概半年前吧，你写给美国之音的文章，你还说这个美中关系何去何从，你还在那儿问这个天问。那么这一段来好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似的，那想听你的看法。
对，我认为中美关系今年实际上是从一开始它是有一个这个改善的势头，就是有一个企稳回暖这样的势头。那么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势头实际上在2月初的时候是被这个气球事件作为一个突发性事件来打断了。那么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说中美之间它这个接触的这个进程基本上是由于气球事件而推迟了4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到6月份的时候呢，才重新实现了这个就是国务卿布林肯他访问中国，然后之后呢，才有了中美之间一系列的这个高官的，我们现在看到说这个高官的互访，也就是重新启动了一系列的两国之间的这种经济金融上面的磋商机制。那么为什么说今年会有这样一个势头呢？我认为首先一点，从中国这边来讲，中国的20大已经结束了。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今年2023年作为中国这个20大已经结束，而且这个我们知道说新冠疫情所带来的中国的这种严控的政策呀，在2023年初也已经结束。那么在中国看起来，2023年是中国重新回归世界的这样的一年。 那么中间中美关系如何来回归，或者是如何改善，这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具体到一个实务上的操作，就是关于11月份习近平来参加这个旧金山 APEC 峰会，同时会同拜登总统进行双边会晤，这样的一个我认为是对于中国来说是重大的议题。对于美国来说，我认为今年最重要的议题在中国这个方向上是如何实现双边关系的稳定。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在过去几年中间，中美关系因为台湾问题，因为南海问题，就是产生了很多的局域。那么对于美方来说，如何来管控危机，防止战争，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了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底线。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在2023年的这样一个年份，在就是没有一个国内大选的影响之下，如何来追求一个中美关系的稳定化，这个对于华盛顿来说也是重中之重。所以这样来看，中美之间是有一个共同的利益，或者说一个共同的目标在里面，当然原因不尽相同。
那么这个我们的标题呢是讨论，就是这个互动啊，这个从停滞到互动频繁，那么究竟谁做了深刻反思。那么这个深刻反思这个话呢，来自于中国的前外长啊，现在已经下台的这个秦刚啊。然后当时呢，他就说美中关系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基本上是你们美国要去深刻反思。那么可不可以说这个习近平深刻反思之后呢，就把2017年他见这个特朗普总统的时候的那句话，就是有1000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1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那么这次呢，他又重复了这样一句话啊。那么我请问苏云女士，你觉得这是习近平反思的结果吗？
我并不认为这个是一个反思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更多是一个就是中方跟美方在目前的这个条件下，对于中美关系做出的一种更加实用性的判断。而且对于这个中美关系未来就是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未来想象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我非常同意一种意见，就是说目前这个中美关系的改善是阶段性的，或者更多的讲是战术性的，它不涉及根本战略上的改变。
阶段性的战术性的那么我想这个下一个问题我问谢田教授，就是说这个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翔他在北京日报接受他访问的时候呢，他这么说，他说这个美方在有关中国的各种表达上呢还是有改善的，但是行动上不够，而中方呢靠着克制和理性在艰难的情况下维持了两岸大局的关系，我们也希望美国能够相向而行。那等于是中国在威胁美国深刻反思之后，那美国是否说的一些话中国不是相当满意，但最后中国还是回到了这么一个接触的这个路上来了。那么你怎么看呢？
所以说中共比较这个艰难的克制这个听起来是蛮滑稽的事实上。我倒是认为中美关系呢，实际上那个并没有，就是说，像刚才孙女士也提到了，实际上没有战略性的根本上的改变而恰恰相反，我认为实际上中美之间的关系呢，或这个敌对，对吧？或那个互相的猜忌、不信任、敌对呢，甚至对抗，实际上这个程度呢，实际上是越来越高实际上，我们看到，不管是在这个俄乌战争的问题上，在这次中东战争的问题上。在台海可能爆发的冲突、南海可能爆发的冲突上，实际上这个中美之间这个对立对抗呢，实际上是越来越重了。我们现在看到这种遭高层的互访，只是表面上的一种，好像就是说双方为了避免那个更大的冲突而做出这一种努力。实际上呢，我不认为这个中美之间有任何缓和，实际上也更加更加严峻了。比方说，这个中方所关注的一点呢，就是这个美国对中国的那个技术上的制裁最近呢，实际上美国本来有一个这个对 NVIDIA 的一种，就是说作为那个人工智能那个芯片的制裁，这个制裁本来是要有一个30天的一个观察期，或者是那个听证期，就等候那个反馈的。结果现在美国政府呢，现在有等于说。即刻生效，马上让这个 NVIDIA 就不能再输出这种跟人工智能相关的芯片去中国了。就说实际上美国政府已经感觉到一种迫切性、紧迫性，因为这种东西很可能会被中共用来军事用途上。所以你从中方看来，这个是美国虽然是步步紧逼越来越的那个压制。所以但是呢，中美之间的确实，这实际上是全世界上。 最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啊，他们两个人，大家两方都知道这一点，也必须就认清现实。即使是这个紧张对立程度升高，但仍然需要接触，需要那个需要了解对方的意图，或者希望对方做出改变。中方可能说他要克制，但是希望那个希望美方能够让步啊。还有一个就是，习近平如果真的11月份过来跟那个拜登会面的话，这个王毅这个次来访呢，应该是作为一种这个安排习近平访问的，这做一些那个铺垫和准备的工作，并且有一点呢，我们看到非常那个滑的，就是他
，OK， 谢谢啊。这个下个问题呢，我想问呢，孙云女士啊，是一个比较特别具体的问题啊。刚刚从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啊，又称中国组负责人任务上呢卸任的华自强说呢，啊，与习近平举行高峰会谈的价值在于可以利用其在中国体制内的绝对权威实现某个政策目标。那么我好奇的是，美国安排这样一个高峰会啊，那么美国有什么具体的政策目标需要借助习近平的这么一个啊绝对权威去帮助实现吗？
这个问题还是有几个方面的。那么刚才这个就是美国之音的记者也提到说，目前现在考虑到在加沙地带发生的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这种冲突，那么中国在伊朗方向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我们知道说伊朗现在在这个加沙危机的这个过程中间也是不断的表现出这个有可能来加入这个危机，导致危机更一步升级。那么这个我相信就是中国还是对伊朗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么美方也是希望中国能够在这个方向上起到积极性的建设性的作用。那么一个老的问题呢，我们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就是关于这个乌克兰战争，中国和这个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那么这个美方也对中国，就是我们也知道说提出了具体要求，今年早些时候就对中国提出说不能够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现在看起来中国是没有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的武器，但是这个中国确实是向俄罗斯提供了双重用途，就是军民两用的这个产品和技术。那么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中国可以做出建设性行动的这样一个议题。第三个问题，我认为对于这个其实对于拜登政府来说，现在看起来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芬太尼的问题。因为芬太尼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美国的国内政治，也涉及到明年的2024年的这个大选。那么中国在芬太尼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然后提供美国所需要的一些合作和协助，那么这个对于美国来管控这个芬太尼，或者说在国内政治上面是很大的加分项。所以我认为说这个芬太尼作为一个国内政治的议题，对于美方来说应该是重中之重的。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呢，苏英啊，就是简单的回答一下，就是说伯明认为呢，这个美中高层对话的这个增加呢，是中国领导层的战术。另外呢，他对习近平迟迟不公布这个高峰会谈的这个 yes or no 这个答案呢，他也认为这个用一种模糊性的手段来欺骗美国的天真外交家。那么你认同他的看法吗？
这个习近平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宣布说一定会来参加这个旧金山峰会，但是王毅这个部长现在既然已经在华盛顿，那么大家普遍认为说这是一个信号，就是王毅呢他的行程是为这个下个月习近平来访美，来这个出席 APEC 峰会来做一个铺垫。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就关于中国为什么不迟迟不宣布这个习近平访美的这样一个决定，或者说这样一个行程，我认为这个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因为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2月份大家就是都对中美关系企稳回暖充满憧憬和希望的时候，突然发生的这个气球性事件作为一个突发性事件，对于中美关系就造成了一种甚至说就是经历了4个月才能够把它转换回来的这样一个突发性事件。那么我认为说中方是很害怕再会产生这样一个黑天鹅式的事件，导致说中美关系。
好了，这个苏云女士，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不能够继续了啊，非常遗憾，我们观众不能听完。我要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今天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也就是星期六上午呢，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节目将播放专访国会众议院今年1月成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的采访的完整内容， 听听他关于印太战略、中国跨境镇压、美中关系等议题的看法。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